间啊，我刚才刚看到他们，包括 Blanton 啊，还有安妮姐，他们从这个 CMC 又回来，对，我们又一起相聚哈。那其实谈到新年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昨天怎么样的度过你2016年的最后一天，你是如何度过的？那昨天晚上呢，我们教会有这个在周六晚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跨年的一个敬拜等候时啊，一个更新的时间。那回家以后呢，那我太太呢，就我们家三个人呢，就一起花点时间敬拜。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呢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2017年我们交托神、仰望神的一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分享我们的部分，那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时候呢，每一年新的一年，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想法、新的计划。那最可怜的事情就是什么？我很多时候没有新的想法和计划。那有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很，我自己也是昨天，因为我太太在主动的做这个事情，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祷告一次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写下来，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一年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寻求上帝，看哪些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中。本来今天呢，我们应该讲一些很新年的话题。但是呢，因着过去呢，两个礼拜呢，或者过去两个月中间呢，我们中间有一些来了一些新的朋友。那这些新的朋友呢，他们其实信仰呢，好像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上信仰跟我们不一样。那在我们中间呢，也引起了，甚至在我们教会，除了我们堂会以外，也引起了一些混乱。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持守真理辨别异端。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那其实讲这之前问大家几个问题哈，哎，没放，不知道是哪个，sorry。OK，如果有人说耶稣已经第二次来了，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相信？之后呢，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就落下了，你就赶不上了，天国进不去了。那之后呢，你说不相信对吧？那时候你看见他行神迹。你要不要相信？医病，有生病了，医病，之后呢，有人被鬼附了，他去赶鬼，最后鬼离开了，好像是。你要不要相信？耶稣，他就是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不觉得不相信，对吗？若是你现在他说预言，并且实现，你要不要相信？他会说哦，你某天某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发生啊？之后呢，确实实现了，你要不要相信？可能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不要相信，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说不定。其实呢，在这似是而非的道理中间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主题，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要持守真理，抵挡异端哈。那这个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4到5节和23节到26节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啊，你每天在你面前都是新的。每一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的一天，你必看顾照看我们。我们也知道，主啊，你的保守在我们中间，也知道你的赐福也在我们中间。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都有新的盼望，就主啊，使我们更深的认识、更深的经历你。今天，主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使我们的信仰在根基上面能够有根有基的建造起来，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时代中，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末世时代，众多假先知、假基督起来的时代中，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所信的，我们也可以能够去抵挡。主啊，求你亲自的看顾我们，愿你今天祝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那其实呢，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提到就说。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呢，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23节提到呢，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如果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 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里面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要害怕一点。那第二十七节特别提到说，这里面提到说闪电从东方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众基督徒一定知道，不要认为说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从像闪电一样，整个的世界都知道耶稣已经再来了。不要说我去领你见耶稣，你可能没有看见哈，你不知道耶稣来了，走走。这种全然的是什么？是违背圣经的。而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异端之前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几个大家概念能更加清楚哈。那第一个就是极端。不好意思，今天本来应该是一个主日学的教导，但是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必须放到这个地方来讲。那先讲到认识极端。那极端是什么呢？极端未必是错的，极端未必是错的，但他的主张呢不够全面，过分强调某一部分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他强调一部分真理，但是不强调另外一个。所以极呢，就是走到边缘尽头的意思，可能再多走一点点就变成了，就离开了真道。所以基督的信仰也具有危险性哈。那其中有一个呢，我不愿给他贴标签，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呢也是确实如此，就是说比较常常强调成功神学的这个信仰，他只是强调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呢怎么样呢，你就会成功，你的病就没有了。强调了很多，强调只是强调圣经中那么喜乐的一个应许方面，而忘记了基督徒其实人生都有很多苦难。所以如果说过分强调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是极端。但是他们所强调真理呢，我想提到说未必是错的，圣经有那部分真理，有很多人因着耶稣信耶稣的缘故呢，这个确实也是平顺，确实也是发达，但是这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那异端呢，我刚刚强调这是极端哈，极端呢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它只是真理 不完全，只强调其中一部分。那强调异教哈，那我必须要讲的异教，最后再讲到异端。异教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宗教，他们不是从基督信仰里分离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异端是从，就是我一会儿会提到一下，说极端也是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例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等被称为异教，就是不同的宗教。他们是什么？是不是从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出来的？那我们要讲到下面，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讲的主题，就是异端。异端呢，我们要讲为什么说他们是异端呢？就是以圣经真理的原则来界定什么是异端，就是是不是异端，以圣经真理来界定。那其实这异端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自称是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的信仰，但他们呢却曲解圣经的真理，异于正统教会。圣经中提到的异端呢，除了使教会分裂之外呢，严重的问题就是传扬那个错谬的真理，是叫人灭亡的假道理。这异端它很多道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那传扬的道理是错误的，是把人引向灭亡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异端哈，因为呢我刚来的时候呢，在那个来到美国，我要去 DMA 办事情嘛，所以呢 DMA 门口呢就有这个很多这些不同的人。我相信很多人呢也可能，我有一次我去这个德州，我要去那边实习的时候呢，也是遇见有人敲门来。完之后呢，就还有人，他虽然不是这个华人，是白人跟一个黑人，但是他们可以讲中文。之后呢，就来跟我后来看，哎，好像是摩门教的，对，来给这社区里面分享。那我们想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讲，就是关于摩门教，让大家稍微对我们身边这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有些认识，不要认为我们都是基督徒。那其实摩门教呢，我就便讲，就它的全名就是耶稣基督啊圣徒末日教会哈。他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天使的吹号啊，他们的建筑物一般建的都很大很漂亮。那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有摩门经哈，他们有摩门经。摩门经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仔细看过哈，但他们这么怎么认为呢？就说圣经呢是其中的一根杖，神有两根杖，圣经是其中的一根杖。那另外一根杖呢，就是摩门经。圣经主要讲以色列人的历史，摩门经主要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说这个信仰传到外邦，特别传到西方世界。那西方世界后来又来到美国，那讲的主要是又有另外一个历史，神的子民的另外一支，所以加在一起呢就是全备了。 所以就是他们摩门经呢是跟圣经是在他们的这个教育里面是同等地位。我这里面不是批评摩门教的人，其实大家知道摩门教的人其实很多人也很友善，对吗？如果你们就了解他们很关注家庭，他们对家庭也很关注，完之后对邻舍也很友善，也很爱心助人，这是他们。我不是批评他，而是我只要讲到这个信仰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家比起争议的什么，他们一个男人有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很多老婆，对吗？其实这里面一个问题就从这里从哪里来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摩门教这个起源的就是 Joseph Smith 呢，他就是在1806年的时候呢就做梦，梦见的时候呢就是说16岁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之后呢就给他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摩门经的一些启示。那这个启示后来之后呢，他就很多人开始追随他，那他当然了，当时教会开始对他有反对。那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发展，就从这个不同的几个州。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说他说神启示他一个男人可以有多个妻子之后呢，接替他和他的兄弟呢就在一次的这个他们之间的混乱中呢，后来就被暗杀了。暗杀之后呢，有杨百翰就接手他，也叫后来杨百翰呢又启示说呢，神又给他启示说呢，不能这个，因为多妻吵成很多混乱，他说又不能这个多妻制了。所以说他们的神的启示呢是可以前后互相矛盾的。那他们也曾经讲到，就说凡物公用，有点像圣经原则凡物公用，就是所有的摩门教徒呢，上帝就是所谓的神启示他们要把所有的资产，所有人的资产全部放在一起，完之后呢有统一的管理，你给你分配多少使用。那当然了，有些人开始反对这个事情内部就产生一些混乱。那再后来的时候呢，他又推翻了以前说，哎，神又启示说我们不用了，每个人只要十一奉献就好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里面的一个部分但是他里面错在哪里呢？我们要跟他讲到说他们错在哪里，这是他的所谓启示那个经文。那基本教育错就是说他们相信三位神。刚才我们讲到使徒信经，我们讲到我们信的是一位神还是三位神？一位神，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位神。但他们相信的是三位神。另外一方就摩门经跟圣经呢是同等的地位，就是一样权威。第三个就是有关摩门教的婚姻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的婚姻观是这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现在在很多这个地方呢仍然有实行这种多对着多妻制这种婚姻状况。他们相信新的持续不断的启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主要负责人呢可以不断的从上帝来新的启示，这个启示跟圣经是同等的，这是他们的信仰里面。那我这里面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接触过摩门教。其实他们摩门教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们很多人呢需要怎么样，两年当兵，就是所谓的两年当兵。所以他们信仰这个宗教是怎么样的，这个他们要2年时间要出去宣教。很多年轻人，那我在中国是遇见很多年轻人去中国宣教，他们有师父带徒弟2年时间，他们是真的是很用心包括我知道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也接触过他们。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作为这个正统的信仰的，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真的心对待我们的信仰。那他们这里面提到，我曾提到就说他们虽然信仰是这个偏差的，我们要知道他信仰是偏差的，但是我不是要否定他们的人，我们见到他们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敌对者，我们只能一会儿我会讲就是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的人。那这是我强调就是说这是摩门教方面的。那要不我跟大家讲第二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呢也是我们常常能够遇见的。我上次刚才提到说去 DMA 呢门口就摆个摊子，完上面有中文的英文都有，完之后我以为我说我刚来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我说这个美国这信仰是很好在这个公共场合都有，只有人专门坐那块去散发摊章这个信仰方面，我就拿回来2本回家一看，叫守望台，我就开始看里面的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后来我就看一下底下耶和华见证人。所以呢他们的名字聚会呢就叫王国聚会所。那他们有两个领袖其中这个罗素呢当然有贪污当然他就里面有很多后来跟他妻子离婚很多有外遇很多东西，他是他们创始人其中的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继续发扬光大那我们要看他里面的错在哪里。 他强调是一体一位，他强调说神呢只有一位，这个是对的，但是只有一体，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旧约的只有耶和华是神，新约的耶稣呢包括圣灵呢都不是神。那他怎么解释呢？就是看圣子为首生的，为最高的被造物，仅有人性没有神性。这个话说起来大家有点绕口，就也就是说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道成了肉身，他只是觉得耶稣是一个人，只觉得耶稣是一个人，是被造的。当然他有他的经文，有些经文呢他就曲解那个经文的意思，说耶稣是首生的，首生的就是既然生的就是被造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不相信地狱，他认为没有地狱，因为呢这个创始人这罗素呢小的时候呢在教会长老会中长大，所以呢他特别的怎么样讨厌别人提到地狱，当时教会一直在讲地狱的事情，他特别惧怕，回家之后呢常常这个做噩梦，以至于后来他发展就是说应该没有地狱，但是呢有复活，信他们的人呢 就有复活，不信的人呢就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复活只有灵体，圣灵并没有位格，只是上帝的能力，圣灵就是上帝的一个能力。那耶稣呢是完美的人，人要得救除了信耶稣以外呢还要接受他们的洗礼，宣扬他们的信仰，过道德的生活，一定要宣扬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也是常常传福音 很厉害，他们传他们的福音也是很厉害，一定要传他们的福音。他们的书呢，他们用的圣经跟我们圣经很像，他们没有出版另外一本书，比如摩门经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用的圣经跟我们很像，只是他们的翻译版本将他们的这种理念翻译到关于圣灵关于耶稣的时候他们略有改变，就是按照他们说圣灵和耶稣呢不是神，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翻译那部分关于神性的部分探讨。所以他们出版物就守望台还有警醒王国聚会所，这是他们的。那这个两个是美国已经成立的这个所谓正式的宗教，那我们也不能 说他们怎么样，但至少他们是，在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从基督教信仰里面分离出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点，就是说真的东西怎么样才有人去仿制它，如果是本身是假的东西 有没有人去仿制，就像美元一样，比较之前是吧，很多人去盗版，有人说这个朝鲜印了的盗印了很多美元，anyway 就说只有真的东西才会有人去仿制，本身就是假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怎么样有人去仿制它吗？没有人仿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仰里面这些都是从基督教信仰里发展出来的，但是呢因着他们却怎么样去与我们正统的信仰格格不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异端。异端呢我继续最后我会分享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要主要分享这个东方闪电的部分，为什么讲到这个部分呢？它又称为全能神教会，就是因为呢过去一段时间呢，过去两个礼拜那比较清楚，之前大概有两个月时间呢，我们中间呢我在这里面我讲就真实的讲，就中间的时候呢叫 Doreen 的一个姊妹，号称姊妹，她来到我们中间。那她呢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她，那她也参加到我们教会的姊妹会，在姊妹会中有参加，之后来到我们堂会，后来那个B 哥和安妮姐他们家那个有这种圣诞不是感恩节聚餐的时候，他也去到中间。那他跟我们中间很多社青的弟兄姊妹很熟悉，那他就开始联络认识很多人，加 Line 啊这些联络。我们开始都觉得他还是蛮不错的。那他其中也带来了过两个人，一个叫 Susan， 还有一个叫李什么我忘记那个名字，来到我们中间聚会有一次，一个说他是他的阿姨，另外是他一个朋友。那他们呢所最后呢怎么我认识出他们是呢，他们把我们中间的两个姊妹其实他们把姊妹会的一个姊妹也去带去他们中间。咱们他们的方式是什么？他们通常情况下是骑脚踏车，自己没有交通工具，所以呢常常就是让人去带他们去哪里呀办事情啊或者怎么样啊。那借机呢他们就会讲，我表哥来了或者他也传道人呢，你有没有机会跟他见见面呢，跟他分享一下聊聊啊。借这样的机会，借借口，也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心呢，他们就把这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他们中间，那就怎么样呢？当然了，开始就上他们的课了，就开始怎么样，就给你洗脑。那当然也强调很多信仰的部分。那这个伎俩呢，其实不单在我们教会，其实我后来也更多了解一下，其实在我们身边好几个教会，都以过去这段时间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以前都认为这个东闪电应该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它离我们很近。那这个我大概稍微介绍一点我手中有一本他们的书没有皮儿， 随便弄了几张纸，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的名字大家主要的几本书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一本书就是什么画在肉身显现呐、啊，一本书东方发出闪电，他们后来呢就印了很多这种没有皮儿、没有头、没有尾的书，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这本书呢是他交给我们中间一个姊妹，让我们中间姊妹看，那我们姊妹后来就交给我，那他今天下午要把这书再拿回去哈。所以呢，我要讲到这个点，就是说它的一个发展是什么呢？它最早的发展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国内，在一个叫赵薇山的一个人呢，他是从国内的一个极端里面出来，就呼喊派里面出来。出来以后呢，他就组建了跟一群人组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宗派。新的宗派，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新宗派他分了十二使徒，其中有一个使徒呢就是这个女基督。后来这个女基督呢，本身原来有点精神上有点问题，完之后呢，他就借这个机会。因为你就精神有问题会怎么样，胡言乱语啊，一胡言乱语他就说上帝显现了，就说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呢是男的，第二次就是女的，就东方发出的闪电啊，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我读那个经文，闪电从东边发出，那第一次呢耶稣来是在西方哈，那第二次耶稣来了的话呢就应该在东方，是在中国。这是他们就开始之后呢，他们我们不要想象的很简单，他们第一次见面不会跟你谈这些事情，这是比较高，里面的很多人从里面出来之后又再次跟大家分享这些。那他之后呢发展是什么发展呢？他们就比较的专注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去传。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不像我刚才提到说摩门教也好啊，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他们有机会怎么样呢？有机会去这个到这个外面不信耶神的人去传。但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只是谁？只是基督徒。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到基督徒，把基督徒拉到他们里面去，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哈。我要具体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错误的教义在哪里哈？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神是很多哈，我必须要讲这部分让大家有些聊，稍微有点记忆哈，让你以后有机会遇到人的时候，遇到我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信的道路是什么。那否认神的圣洁，否认神的无所不知哈，耶稣是受造物，他很强耶稣是受造之物。耶稣救赎不完全，耶稣救赎不完全，所以耶稣呢，所以呢要有第二个基督道成肉身，因为耶稣救赎不完全。另外呢，就耶稣重返了肉身哈，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方面很重要，他们的一个道德败坏，他们常常说谎，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呢也是说谎，他们用一些很多谎言在里面，什么我表哥第一次来啊，赶快去，不是好不容易来，有机会见见面呐、啊。完之后呢，用一些编造很多谎言，说不小心我什么用凑巧的机会，什么机会啊，就来到认识我们，聊到不到我们教会了，怎么样？这都是很多很多编造这些话来到我们中间。另外就是他污秽败坏淫乱邪恶，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确实手段是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正常能够理解的范围。对，他们为了引一个同工去到他们中间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手段，甚至就是说是用这个弟兄的话呢，就用这个所谓这个年轻貌美的所谓他们里面的人呢去引诱。那姊妹的话呢，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甚至说强迫你拍下一些不雅照片呢，之后来威胁。反正总之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最后的目的就是什么？把你牢牢控制在他们中间里面。另外就是威胁、恐吓、殴力、暴力殴打哈。大家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在山东一个这个麦当劳里面，就是东方闪电讲一个这个一个人打死一个，这里面就是他们常常用很多这种暴力性的这种事情来处理哈。但是在美国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马上用这种事情，但是这是他们在国内发生的事情。另外就是纵火烧房这个凶杀毒死哈，这个事情不要想象你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啊。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呢，在一个教会里聚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姊妹呢不小心呢就认识了一个东方闪电，那结果就被东方闪电带到他们教会去。那他就我们就跟他说这是东方闪电，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不相信，因为呢那个人对他实在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给他吃的，完之后经常请他吃饭，他家需要什么他都知道给他送。当他进去以后呢，他发现里面不对的时候，他想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就威胁他说你要离开我们，我们就把你毒死，把你家人都毒死。所以呢最后他陷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没有办法，我们也是实在是帮不了他，因为我们也没有跟那些人打交道，不知道怎么去做。 但手段卑劣，刚才我就大概讲了一点，就是他们通常是利用真理来掩盖谬误哈。另外就是谎言欺骗，迷惑人入教。当然要潜入教会啊，摸底铺路。我具体会讲一下，假装虔诚，敬虔取得信任。那么通常来到教会都很做，假装很敬虔。那其中有一个，我其中在教会里面，在国内遇到好几次。有一次呢，就是一个姊妹，不算是姊妹哈，就是来到教会里面，非常敬虔，但她没有说东西，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年半的时间，她在教会里委身。后来教会说，这么好的姊妹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做童工。就当她刚刚做童工的时候，她开始露出她的马脚。开始去引诱一些这个童工去参加所谓的查经班呐、啊，渐渐发现不对，他可以隐藏一年半时间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你说我讲这些话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像耶稣说的，末日时代就有很多的假先知，这个假基督出来，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醒，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不要有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最后被欺骗了，甚至落入网络里面，我们也不知道。特别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单纯，我们觉得我们大家都基督徒啊，只要基督徒就 OK 了，对不对？我们信三一神吗？对呀、啊，他信的神可能跟你信的神不一样，对他所传的可能跟你传的不一样。那利用刚才我提到利用婚姻色相来诱惑哈，那这是其中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两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呢，就莫名其妙的找到我们中间的某个弟兄，用一些联系方式，完之后就跟他套关系啊，还说哎呀你就像我的哥哥一样啊，因为那个弟兄又给我看那个短信，根本就不熟悉，就说你是我有哥哥呀，在美国也没什么认识的人，对啊，有时候你很帮助很大，虽然很孤单，但是呢你很帮助我，怎么样。类似的很多这样的话，不认识没有什么太多交集的情况下，他就主动说哦，不好意思不小心点错了加到你了，你是谁，开始不知道对方是谁，就用这种很多这种方式，好像是一种这种机缘巧合的认识了怎么样，反正 anyway 很多这种方式，他其实目的就是一个。那我要讲一下他在我们中间采取的模式是什么哈，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他在北美通常采取的模式。第一个方面就是卧底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在一个地方呢，来到教会里面，他通常情况下会主动来到教会，他也比较敬虔。那其实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呢，所接触到的人呢，通常情况下都是主动来到教会，他们不是说带朋友带来的，他们主动找到这个地方，说要参加查经班，要参加聚会。那大家也看得比较热情啊，就是看他们也比较热心，就比较稳定下来。那他开之后呢，他开始铺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通常情况下在我们附近出现的好几个教会出现的时候都是什么，他们都是骑着脚踏车anyway 不知道是具体原因什么，但他们骑着脚踏车有很好的好处，就是说聚会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接送的话，他有更多时间可以跟大家有聊天建立关系。那同样的，你接送他的时候呢，如果一熟悉的话呢，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你帮忙，但请你帮忙的时候呢，他就借着请你帮忙的时间，我今天要办什么事，忽然哎，我随亲属来了或什么，你能不能，他也是传道人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很多借口呢，就把你带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谈经解道哈。这本书我看了，其实写的乱七八糟，我说真的没有什么神学性，但是呢你不要轻看了他，2个小时3个小时把你困住不让你离开，一直跟你谈这个话，你清醒的脑袋已经不清醒了，你可能觉得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了。我说是事实，他们虽然不高明哈，但是他们用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哈，所以呢这是他们常用的方式。之后呢就开始给你灌输了，我刚才讲就给你灌输他们的东西啊，就一套东西给你灌输。那时间长了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你可能也开始迷迷糊糊了，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对我们所信的本身还不是那么认识，不是那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可能就怎么样，就渐渐的入了他们的道。那他们几本书哈，东方发出的闪电哈，化在肉身显现，七号已经催响，审判在神家起手。他们常常喜欢讲什么圣经启示录的方面，讲到要审判了，让你感觉惧怕。之后呢，他就讲这个只有信了这个第二次来基督，你才能得救这些事情。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我刚刚讲不会，他们不会说我马上说我是东方闪电，他们是慢慢你会发现哈。这个呢，我觉得弟兄姊妹一定要提醒这个，因为呢这个从圣经角度讲，他就是敌基督，他专门是破坏教会的，他专门来到他的群体呢，他给的目标就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中间那些同工们领袖们，而且比较 nice 呢，首先会下手通过他呢来 这个人如果 被他们得到了，他们会把他们下面的一些人都慢慢掳走。那我不知道未来在美国他们可能是不是在现在在纽约，他们总部应该在纽约，是不是已经成立所谓的这种政府注册的这种教会，我不知道，因为他说他是教会，那我们不清楚这个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自己很清楚一点，就是说刚才我是讲到，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中间有人来了传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可疑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些人，我们不是不欢迎新朋友，我是一定要，我一会儿会分享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要警醒，自己首先在我们的信仰上站立的稳，好不好？那这是我刚才要分享的。那另外第二，今天分享第二点，就是说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徒大概如何去面对这个情况，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哈。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实行，积极的实行什么呢？要追求持守基督和他的话语。就这里面要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辨识假的，因为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们知道银行里面那种这个原来都是用手来辨识钞票的时候，他每天是要找世界各地的假的美元去辨识呢，还是说每天把这个美元认识清楚，他一摸的时候假他就知道，他用哪种方式大家知道吗？他一定是属真的，知道真的，看最后摸感觉什么是真的，他所以以后假的东西到手里一看就是假的，所以他不是研究很多假的东西，他也是真的，对真的非常的了解，所以假的一出来他知道马上假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要把这些假的东西 都摸清楚，假东西不断兴起，但是有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在神的话语上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假的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辨识。所以对我们特别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觉得哦，信就好了，我这个有教会来教会就好了，听道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有根有基，以至于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哈。那在里面三章十五节的提摩太后提到，并且知道你们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耶稣基督呢，终极的启示。这是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启示是终极的，已没有再有启示是再出来的。有人说他有新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事情。另外一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观，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我们搞不清楚这三位一体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圣经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共同工作。那基督的完整的是神人二性，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理智不能完全去明白，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在历史里面有很多否认耶稣的人性的异端很多，因为耶稣基督他两个不能缺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多一点分享这个关于这个教义方面的。第四就是因信称义，若是在信仰上面多在信上面多加了一些事情才能得救的话，都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刊物哈，就说他认为呢，说方言就说基督徒呢，就说得救的表现呢一定要说方言，如果你没有说方言的话呢，你就没有重生得救。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异端？就是如果他把某一样东西，就是说在因信称义基础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就是说必须有这个你才能够去得救的话，就是在因信称义上面再加东西的话，这都是异端，这跟我们的圣经的真理相违背。有人说你信耶稣不行，你还怎么样呢？还得要受洗，你必须受洗你才能得救，这对吗？不受洗你也可以得救，因我们信仰是因信称义，受洗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外在的印证和表征，如果没有受洗也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任何一样事情把它加登在那个事情上，我们都要小心。另外就说圣经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行为准则，这点大家同意吗？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是圣经，任何一本书，人的解经书，人写的东西都不能够超越，或者人某某先知所给的东西，若超过了圣经原则的话，我们大可把它放到一边。我们 们常常看使徒信经哈，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我们为什么每次要宣告我们的使徒信经？其实是在宣告我们信仰，知道我们真的信什么。这里面当然有版本不一样哈，大概都是一样子。其实就是三部分，一个是我信上帝，就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部就是我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圣灵哈，圣灵的部分，圣灵的工作。当然第四个就讲的就是我们圣徒相通，我们神所设立的大公之教会，圣而公之教会的意思就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那种从大公教会到如今这种持续下来的教会，我们就是在大公教会下面，当时的大公教会就是说正统教会下面持续下来的。这里面第二个我要分享到叫敬虔度日不可失脚哈，就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在神的话语扎根。第二个我们敬虔度日，我们要思想一点，为什么提到敬虔度日？如果说我们每天日子都是浑浑噩噩，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也不太读圣经，我们也不太 care 这些事情，突然间有一天某人行，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行了神迹大异能，他刚才提到经文，甚至连选民怎么样，选民就是我们信的人都被迷惑了。为什么？我们都不清楚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中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当时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迷惑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敬虔生活，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事来生活。第三个方面就是务要传天国的福音哈。这点我觉得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很多魔鬼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教会经历了这个风波以后，我们会有个天然的反应，什么反应？新来的朋友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哦，新来的朋友，哎呀，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人经历过这个东方闪电的人，新来的朋友这样，你看我那么关心他，最后结果是这样，不太想关心了。甚至我们中间有人开始起这个疑心，对每个新来的人都觉得，哎，是不是异端？魔鬼的诡计所在的就在这里，他通过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什么样的？叫教会失去了什么？去爱人灵魂的心，叫教会失去了去关注那些新朋友的心。这是魔鬼的工作。我们不要认为魔鬼的工作只是说，哎，他派一些人来进来搅乱一下就 OK 走了。他的魔鬼工作他非常的狡猾，他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剩下来人觉得哇，因为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要持守内部，我们向内发展。 No， 我们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提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给身边的人，要积极传福音给身边的人。对新来的朋友，我们仍然要关心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原则，通过我们跟他的交流，跟他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他的信仰的状况，我们再决定怎么样去帮助他。所有来到教会中的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新来的朋友，如果说我们确定他是异端的话呢，我一会儿会讲我们怎么样处理异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对所有新来的朋友，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特别我们中间呢曾经面对过这个东方闪电的人，我鼓励你们不要失去了那爱人的心。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我们怎么样遇到这件事情，我们不再去关心新朋友。所以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传神的福音，还是要关心新的朋友，用爱心去关心他们。当然了，我们有首先我们自己要站立得稳。那对异端者，我们要怎么样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我刚才讲的时候，带领的人要为真理争辩哈，吩咐不可传，公布其人其事，将他交给撒旦并拒绝之哈。这是圣经这些总结起来的原则，就是说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一定要吩咐他们。如果说我们异端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再有异端来到中间的时候，无论我们同工谁知道，可以跟辅导我们中间的长职或者跟我讲，我们就请他停止，不要在我们中间聚会。对，这是圣经上我们一会儿讲到这些原则，而且我们要把他的事情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圣经也提到叫大家交给撒旦并拒绝之哈。那这个经文讲的说分门结党的是原文中分门结党就是异端，可是在原文中用的是词语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哈。那警戒过一两次的就要弃绝他，如果中间来了我们告诉他这个真的信仰是什么，他又不愿意，他仍然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种人已经背离了道啊，犯了罪，自己明知道还是要去做。刘大叔呢提到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德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罪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我们往马其顿去的时候，请劝你们住在以弗所，好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告诉我非常清楚，就不可在我们中间传。其中有这个徐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对于这些人呢，在我们中间来的这些人呢，我们才提到说，还有一些经文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基督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纵然怎么样，我们的原则是弟兄姊妹，普通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要躲避啊，不接待，不问安，看为外人啊，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若是在我们中间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刚才我们也看了很多圣经关于对待异端呢这个事情的一些做法，我们有圣经原则，不是说我们凭着血气。那曾经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呢，有一个姊妹哈，一个姊妹就跟我讲，没有真正亲自跟我讲，她是跟一些人讲，说我们能不能用爱心挽回他们？就是我们从教会中间发生这个来了这几个东方闪电，我们能不能用爱心挽回他们？我在想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对吗？好像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对吗？我们应该挽回他们，但是我们要再看圣，刚才提到圣经原则是什么？再看到圣经原则是什么？我们不是不爱他们，我们仍然爱他们这个人，但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我们要知道一点，来到我们中间很多人，他们是怎么样？专业训练人员哈，他们不是普通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弟兄姊妹让你去传福音的话，你可能还传不清楚，但这些是专门训练过的，是专业人员。我们普通弟兄姊妹要去跟一个专业训练人员去谈到，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先想想我们自己能不能去谈再去说。当我们想说我们用爱心挽回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对象是什么，他背后有不单单是这个人，背后是一个团体，那背后也是可能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我们要非常清楚一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自己站立得稳，我们不要让他们在我们中间继续产生混乱，我们先停止下来。如果是真的有负担，你祷告神，神的对你有真的这样带领，你对某某人真的有负担，我是觉得请你跟辅导或者我们的牧者中间沟通之后，看我们怎样可以有机会的帮助他，请你不要私自下去再去帮助他，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们是有爱心，我们不是不爱他们，但是面对这个情况，圣经原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让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是圣经上保罗当时对宗教会面对异端的时候的这个建议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所做的决定不是说是一个从人来的决定，我们是有神的话语在指引我们哈。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呢，就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好，从今以后呢，就说对信仰，对我们的信仰，我鼓励弟兄姊妹有更深的扎根，以至于我们才能知道，才能抵挡异端。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忽略了我们去继续去积极主动传福音的心。你看这些人呢，我们看到这些异端，无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还是这个摩门教，还是这东方闪电，他们可以花大力气大代价的传这个假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相比起来，我们是真的，我们所花的力气所花的代价反而却很小。所以请弟兄姊妹思想，若是真的，我们当不但持守，我们也应该去怎么样，积极的主动的将信仰分享给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更多人被恶者所掳去，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我想弟兄姊妹，我邀请弟兄姊妹下面花一点时间为我们教会守望祷告，叫我们教会呢求神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也继续奉耶稣名除去这种东闪电和恶者在我们教会中间继续的搅扰。同样呢，也让我们教会在警醒的同时，我们仍然有爱心，仍然有宣教的心在我们中间，可以在我们身边继续去宣扬神的福音，去带更多的人归向神。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有些祷告。 们一起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因着一次的信，我们就可以全然的被拯救。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主啊，你曾经也告诉我们，警醒我们，有很多众多的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要迷惑众人，以致使众人离开真道。主啊，我们中间过去这一两个月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相信不是突然，也是让我们警醒，在这个时代中，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警醒，叫我们的教会也可以警醒。我们在祷告中警醒，要需要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在地上，主啊，是你的光。我们不但面临世界的征战，我们也面临的恶者在我们中间的搅扰破坏。主啊，求你亲自的坚固你的教会，也坚固你的众儿女们，使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因着主啊，我们在你话语上面的认识，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的成长。主啊，新的一年本身我们不是啊特别想讲这样的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功课，就让我们学习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也在信仰上面要警醒，我们也不要因着恶者在我们中间搅扰，我们就失去了爱人爱人灵魂的心，叫我们常常知道主啊，那些存假福音的存假的却是那么热心，也叫我们心中惭愧，叫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信了有你这真实的，有着你这宝贝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去宣扬我们所信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主啊，叫你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因为在历史历代中，我们知道主啊，在使徒行传教会建立之初到如今，教会一直有异端，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异端真正破坏了教会。教会真正自己所面临的难处就是内部的矛盾，教会所面临的真正难处就是失去了爱人灵魂的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仰望在你面前，今天借着这样的话语，借着你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主啊警醒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们的新的一年中，每个人可以在你面前思想我们如何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如何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活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每一年越来越多的认识你，每一年越来越多的经历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的时间哈，请我们的同工到前面。